在旧约时代，他们献祭是要照着神的条例，承诺献的盟约呢。那在新约时代，我们蒙神的拣选啊，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蒙神的悦纳呢？我们可以有几点来一起来分享。我们先起来看罗马书的12章，这边保罗就有个提醒，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罗马书12章，我们从节。起来到2节，在新圣经和合本的252页，罗马书的整理经，针对一整，就是好对整，对小圣经的那个大的整。罗马书12章，我们从1节到2节，罗马书的整理经呢，一整，跟这边到对整，1节请读，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仿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向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圣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有神赋予他外邦使徒的一个职分，他原本可以用神给他使徒的权柄来命令他们来遵守神的吩咐，但是这边谈到他并没有这样做，这边谈到他用神的慈悲来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因为我们知道保罗他过去的一个经历，他自认为他是罪魁，他应该是被判死刑的，甚至最少要被判无期徒刑，但是。耶稣基督既然来拣选了他，既然能够来招他，成为他忠心的一个仆人，所以他被神的爱来感动。所以这个团长，他努力勇往直前，照着神的旨意来完成神所托付。所以他也一样，想要用神的爱来给他们来提醒。所以这边谈到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在旧约时代，要献牛羊牲畜的血，为了来赎罪；但是新约时代，耶稣基督用他无罪的身体替我们赎罪，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所以我们不用像旧约时代在献上这些牲畜的血为自己赎罪，因为耶稣基督用他宝血来洗净了我们的罪。所以这边告诉我们，将我们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也就是将我们自己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就像。保罗一样，他忠心侍奉神，所以在哥多前书这边就特别来告诉我，在哥多前书的第四章的这个第一节，哥多前书4章1节这边谈到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之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你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成名。但判断我的乃是主，五节。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他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一切，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在哥多前书4章1到5节，看到保罗面对哥多教会的一些批评指教，甚至批评他不是总有使徒之分的这种资格我们可以看到神借着他来创立、来宣道、来建立这个哥多教会，但是哥多教会好像过河拆桥一样不认这个保罗这种使徒的这个职分，但是。保罗面对一些哥林多教会一些不公平的，甚至不公义的这种论断，他有因此而灰心丧志吗？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他为自己来做正确的一个论述。这边谈到，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我们知道执事的意思就是仆人的意思，为神奥秘事的管家就是神人所求管家的，只要他有忠心。你知道忠心的意思就是明白主人的意思。并且忠心的照着神的旨意而行，不论人是否来抵挡，是否批评论断，他都不放在心上。所以 第三节，保罗继续来说明，说我被你们论断，或是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因为我自己也不乱论自己。可以看到，那保罗面对更多教会纷争结党，这些很多批评指教，你从更多前书就会看到，更多教会有非常多的这个问题。虽然恩赐恩典比其他教会多，但是属灵的生命就好像幼稚园一样，幼稚园的孩子才会有时候为了玩具这些事情来争吵，很就是属灵上非常的幼稚。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好像做父亲的一样，就像在更多前书四章第十五节这边就谈到，第十四节这边说，你们所学基督的，是不是有一万？那是为父的确实不多，因为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人，看到保罗好像做父亲的心肠一样，耐心的用各种方面来劝告这些跟教会这些软弱、这些年轻幼稚的一个孩子。我们知道这边谈到十五节，特别谈到说学基督的是不是就有一万，是为父的确不多，像我们看到说大学里面的这些客座教授一样，客座教授他是有课，他需要去学校，然后没课可以不用去。他尽他本分，他教应该教的，学生听不听，他可以不理。反正你考试没过，就是把你当掉，你再来重修。但是我们看到做父母亲的就不一样，你做孩子的，无论多么受教，多么不听话，多么一言九鼎，讲句顶九句，做父母的还是不会随便就来放弃自己的孩子，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就是这样的心肠。他面对自己建立更多教会的论断，在刚刚看到四章第三节说道，被你们论断，被别人论断，都以为奇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这个事情。四节说，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看到保罗，他知道神会最后给他伸张最后的一个公义正义，所以这边谈到，他会耐心来等候神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为了服侍神，也会受了一些冤屈。像有人说，我做个老婆，你想干老婆，所以卖走后收少钱，我做的汗流满面，咸的口沫横飞，那我干脆不要做算了。但是这样就中了这个魔鬼的诡计，因为服侍的对象是天上的真神有时候神那个恶者会利用人的软弱，让我们彼此来产生一些纷争，彼此无法同心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保罗面对哥多教会有这么多问题，他也是如此，所以他能够耐心等候神的时候，所以第五节这边说到。说，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是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一切，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保罗他用给我们很好的一个学习的榜样。所以我们再看回来，他除了有忠心以外，他还能够将自己的身体献上所以在罗马书的12章的第一节这边谈到说，当作活祭。第一个能够蒙神悦纳的祭，就是要圣洁。像在旧约时代，虽然燔祭我们知道要将整个祭物都来全部烧成灰来献给神，但是有些人好家伙，将那些掰开呀、切眉呀、瘸腿的、瞎眼、有残疾的，反正他想说烧一烧神也不知道，那神真的不知道吗？所以神有借着这些先知来责备他们。你们将这些瘸腿的、瞎眼的、这些残疾的来献给神，这样会蒙神悦纳吗？好像你要送礼给一些人、你的客人、你的长官、你的贵宾一样，你送那些破烂的、你不要吃、不要的、过期的、发霉的，那这些你的客人、你的长官会悦纳吗？当然无法悦纳。所以这边就告诉我要圣洁是最好的，没完全没有瑕疵的，这样才能够蒙神悦纳。所以，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第二节这边继续告诉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我们知道 这世界潮流一定是趋于越来越差，因为我们知道这世界物质有一天都会被神的大能来消灭。神要给我们的是一个新天新地，是一个属灵的，所以我们以后要转换成灵体来承受神要给我们天上的产业。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的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借着服事当中来查验。借着我们的灵修功夫来明白神的旨意，就像看到马大跟玛利亚一样，是一样。马大他看到耶稣来，赶紧要来献上最好给耶稣，所以他忙进忙出，甚至看到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说，他一个人在那边像翘着二郎腿，只被吃现成的，他就心里愤愤不平，向耶稣发怨说。主啊，你看玛利亚那边婴婴也带子，难道你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但是耶稣怎么提醒他呢？说马大大，你为许多事情思虑烦恼，但是多跟少的只有缺少的一样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所以让我们来知道为什么玛利亚她能够蒙神悦纳，因为她懂得把握耶稣来的机会。先坐在耶稣的脚前，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服侍之前，一定要先来灵修，先明白神的旨意，照神的旨意，才能够得神的悦纳。要像旧约这些祭司、立位人一样，他们必须按照神的吩咐来服侍，才能够得神的悦纳一样。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当我们懂得查验什么是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照着神的旨意而行，够。得神的一个悦纳，所以第一个就是要能够来圣洁的一个侍奉。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牵挂天来有数的北京，在第一经文十九章，咱来读到九章，哥林多提摩太后书的二章的。十九节到19节，刚才有书的经文，在高涨，这边达到增长。首先跟沙发共赏一下，新世纪的303页，提摩太后书的二章的十九节到20节，十九节，请读。
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论是谁是他的人，不说凡成我主名的人，恐要离开不义。在那户人家，没有金器银器，没有木器瓦器，都为贵重，或为卑贱的。若之前或以卑贱的事，就比我贵重的器，成为圣洁，主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要逃避上瘾的私欲。把信心转化成的追求，并性格热爱和平。
在这段圣经里面，就来告诉你，什么样才是一个圣洁的一个侍奉。你看，说神建立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根基说，主论是谁家的，又说凡称主的人，主要离开不离。像在启示录里面所记载，在末世的时候，神会。来将每个属他的人上都盖一个印记，像我们得圣以后受洗以后，神就在我们身上盖一个印记一样，表示我们是属神的。如果没有神允许，那末期那些灾难是无法害，只要我们不给魔鬼来留地步。所以这边告诉我们，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能坚立在耶稣基督跟众使这个真理的这个根基这个磐石上面。所以这边谈到我们的行为。能够被神来认识，接着我们的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都能够来让人来认识我们，就是属神的。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凡称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易。尤其我们现在生活在我们周遭的生活当中的这些外面的这些人，都是没有信主的，不许他们的言语思想认为这没有什么啊，反正你情我愿就可以发生一夜情，可以同居，可以试婚。但是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不符合圣经的一个教导，所以为什么要常常来灵修自己？为什么要常常聚会？ 为什么常常借着家庭祭坛，将神的话放在我们心中，就是要用神的真理来判断是非善恶，来判断何为圣洁，何为世俗。所以这边告诉，这边保罗用一个例子，二十节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作为卑贱的。所以这边告诉，神拣选我们，或许要我们每个人都做不一样的一个器。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器，就是能够被神所用的，重点就是能够来自己，就是能够保持圣洁。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不管是金器银器还是木器瓦器这边谈到要能够被主人用，就是它必须要洗干净的，像我们要喝水一样，还要吃饭，也会将这些杯子跟这个碗碗筷先给它洗过。因为不知道会不会有蚂蚁啊、蟑螂啊什么其他的这些脏东西、细菌，这个步骤在上面。所以这边谈到一样的道理，我们所敬拜的神是圣洁，所以你要让圣洁的神使用。这边谈到这个条件就是要自洁。这边谈到脱离卑贱的事情，就是不与那世俗人觉得没什么这些事情，觉得没什么这些污秽的事情啊，就能够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这边二十二节更进一步来告诉我们，什么是这种污秽的事情？这边谈到说，就是少年的私欲，看到有些年轻人就血气方刚，好像有时候电影里面演破财啊什么，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就是有时候家中彼此机车还是什么汽车，稍微好像他撞到以后就大打出手，甚至彼此生气来吵架一样。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不要被血气所控制，我们要靠圣灵帮助，被圣灵充满来控制我们的脾气。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要如何能够被圣灵充满，就是从那清心祷告主，追求公义、信德、爱和平。清心就是表示我们内心清洁，常常将神话放在我们心中，常常祷告将神话放在我们心中来思想，来用神话做一个判断做一个决策。到底我这样做，神是否喜悦？我这样做是不是神不悦纳？这就可以让我们有一个绝对的一个标准。所以这边告诉我们，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是属灵方面，就是我们肉体。肉体就是我们灵性有好的一个品德的表现，所以这是我们应该来追求。所以，好像这个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这边告诉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七节，第三节到第七节，提摩太后书一章的三到七节，第三节，请读。
谢神，就是我前去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时，祈祷的时候住的想念。祈念你的眼泪，受遍切切的想要见你，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为之性，我的心是先在门外祖母母里，那你母亲有一及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臣妾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这边就来提醒我们，我们看到保罗提醒这个提摩太有人说提摩太后书是保罗的这个遗书，就是他要来殉道之前最后的一个书信。他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是人要结束他生命之前，他一定会将最重要交代的事情来做一个清楚的说明。所以这边我们看到保罗或许认为这个提摩太他的个性比较懦弱，所以他提醒他，他鼓励他，就谈到他感谢神，就是他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来响应，表示保罗在祷告当中常常为了这个提摩太来祷告，求神来帮助他，加强他的心力，让他能够胜过人的软弱，来完成神所托付的。所以第四节说到说， 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表示这个提摩太他也是有很多无法来解决问题，盼望保罗能够赶快到他那边去，给他一些帮助。所以第五节这边保罗继续来讲，说想到你心里无鬼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与和母亲有连接的心里，我深信你自在你心。所以看到提摩太能够成为保罗的好同工，就是来自于他的外祖母跟他母亲从小给他的一个宗教教育我可以看到，所以让提摩太能够成为以后保罗很重要的功能工作的一个接棒者。所以这也是给我们来提醒，或许每个家长都非常重视自己孩子的课业，但是我们不要忽略其实信仰上的工程建立是更加的重要，就好像这个提摩太一样。这边谈到借他外祖母的我已跟他亲友一起的这个无畏之信来慢慢的来浇灌在提摩太身上，让他从小能够做好应该做的这个装备，以后成为基督福音的工人。所以第六节这边保罗进一步来提醒他说，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属灵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有时候人往往是在外在影响一些环境的因素而起这个胆怯的心，或许就好像当时这些约书亚一样，当他要来继承摩西的工作，带一两百万人，连摩西这么伟大的工人，他都涕泣流涕啊！他就甚至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记载，他甚至向神求死，说：“百姓岂是我怀胎十月所生的呢？为什么要我将这个百姓来带出埃及？”所以你看到当时的约书亚是非常疲重，可是我们看到神怎么样来鼓励他呢？来看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约书亚记五章。约书亚记的第一章，从第二节到第九节，约书亚记的一章的二到九节，这边特别记载说，神呼召摩西死后，神来响应摩西的帮手。那我只约书亚这样说，从第二节，然后略点再往高点高走。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的二节到第九节，约书亚记的一千万点赞，高点高走。我先给你两段算呀，先生请两百万，第二三页。第二节，请读。我的仆人摩西死，现在你要起来，送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区，把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照着我所应许这些话赐给你。我欢迎你，我这一拉的，直到我要。个人的决定，个人不同之处，然后你们的境界，平生的人生，并无一人在你的面前能站立得住，不曾让人喜同在，因为照样不应，并不撇下你，不丢弃你。当那个时候，我一定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这就是说，向他们的列祖起誓应许赐给。只要刚强大壮，亲手遵行我和摩西所吩咐的诫命，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不昼夜思想，使你亲手遵行这书上所写的教诲，使你的道路就得应允，是顺利。不岂没有吩咐你吗？可求众人凭据要精华，因为你无可往哪里去，神必与你在。这边看到神一再的来要 约书亚能够刚强壮的，这样是鉴察的心思意念。所以人在什么上的这个信仰状态之下，我相信神知道。所以当过去或许这些百姓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心可以承担。像当那个徒弟跟着师傅，他说天下还有师傅可以顶着，所以有什么事情这个师傅来担当。但是这时候摩西完成了他人生的经历，他阶段性的工作，神亲手为他来埋葬，这么难道这时候换约书亚要来带领这200多万的这些百姓要进入迦南地区来承受不易。这边特别来记载说，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看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区，表示神吩咐约书亚要这样做，不用害怕。所以三节这边神来鼓励他说，把你们脚掌所到的之地我都照着应许系的来赐给你。所以第四节就谈到神要带领他们来进入这个应许地，那第五节又谈到说神要跟他同在，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他面前来站立得住，过去怎么样跟摩西同在，现在也要照样跟他同在，所以神会放下他，也会丢弃他。所以第六节就告诉大家说要刚强壮大，因为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第七节特别讲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谨守遵行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所以我们看到神一再的来吩咐，再的来提醒，再来鼓励约书亚。相信约书亚是非常害怕，非常胆怯，所以这边就告诉他，只要他能够来遵行摩西所传下的这个摩西五经，神就会跟他来团战。所以人说，虽然说万事起头难，当我们要做一件新的事情，当我们要承担一些新的责任，一开始没有经验都会非常害怕，是我们只要像约书亚一样能够抓住神的应许，照着神的吩咐而行，能够刚强壮胆，因为不是他一个人去，而是神来带领他。所以我们从这个约书亚记的这个第一章就可以来看到，当他们要进去进攻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实际上如果按照一些资料记载，耶利哥城是非常厚，甚至有人说连这个炮弹都不进打得穿透啊，因为它是这个水做得非常坚固啊，所以这个时候约书亚或许内心还是非常恐慌、非常害怕。但是我们看到，在约书亚记的5章13节到15节这边，当约书亚他来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他要来举目观看，他要来看他们那边的情势是如何的时候，这边就记载说，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那在约书亚记5章14节说，这个人说，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你说话不服。”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在地是圣。”约书亚就照着鞋。所以，当约书亚要来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他非常害怕的时候，神借着人形来激励他，来让他知道神立在的地方就是圣地，神会跟他同在，会跟他同行，会带领他，不是他一个人孤单来面对的。所以这也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如果能够来了解，很像当时神来立这个约束的一样，我们能够抓住神的应许，照着神的吩咐，相信无论在未来的各样的服事上面，能够对神有忠心，如果有圣洁的服事，能够来这个用良心来侍奉，相信我们所侍奉的就能够来蒙神喜悦。